不要，不，不要，不要看，别看我，别看我，别看我。
小雅尖叫着躲避着，
不想让小韩看到自己的裸体。然而淋浴间的空间实在狭小，
小雅的躲避行为在旁人看来更像是主动往沈其薇的怀里钻。
求求你，求求你沈先生放过我吧，我不要当公公，我有老公的，我都结婚了，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吧。
说到最后，小雅已是泣不成声，然而沈其薇没有一点想放过她的意思，她满足地抄起小雅的一条大腿，高高提起抱在臂弯里，将两人性器结合的部位完完整整暴露给跪伏在地上的小韩，快速地抽插挺动起来。尽管小雅还在竭力反抗着沈其薇的侵犯，但是少妇久旷的肉体已经迅速做出了反应，小雅的小穴像一团丰盈的棒肉，紧紧地吸住在其间进出的肉棒，湿淋淋的肉棒剩一片水光，分不清是清水还是饮水，在肉棒的快速摩擦之下迅速化为乳白色的泡沫，越来越多地堆积在肉棒和小穴的结合处，黏黏地发出咕叽咕叽的响声，哪怕是在淋浴的水声掩盖之下也依然清晰可闻。
嗯，不是沈先生啊，不要啊，不要啊，不，嗯，不行啊啊啊，不，
嘴上说不要，身体还是很老实吗？哼，早就想说这句话了。
沈其薇突然无厘头地来了一句淫贼们的经典台词，跪在地上的小韩带着谄媚的笑容向主人示好。
主人好棒，主人说的真是太对了。
小韩，你现在就来给我现场广播一下，林小雅乘客的母狗秀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的，主人。
小韩顺从地跪坐着，双手像小狗一样平放在前，用机舱广播时的甜美嗓音一本正经地描述起面前的淫靡一幕来。
尊敬的旅客，欢迎您乘坐本公司的航班，下面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工作人员向您广播林小雅乘客的淫贱母狗秀。
啊，什么啊？
小雅辛苦地应付着下体巨大肉棒的抽插，体力正在快速地流失，突然听到小韩说话，一下子愣住了。
面前的小母狗什么衣服都没有穿，全身上下湿淋淋的，可能是饮水，也可能是口水。小母狗的乳房很大，乳头向上挺起，显然正处在发情期，真是不知羞耻，在飞机上也能发情。
你胡说，你胡说啊！
小雅又羞又怒，可是明明知道小韩就是在胡说八道，可身体就是动不了分毫，而且还越来越热，越来越软，那条大肉棒把他的魂儿都要勾出来了，再这么下去，自己真的要变成发情的母狗了。
发情母狗正翘起一条后腿，用它的淫贱小穴勾引主人，淫贱的骚水流了一地，还沾到了主人的大肉棒，主人正在狠狠地责罚它。母狗的屁股也很肥大，正在一扭一扭地勾引主人，主人也要责罚母狗的屁股，这样母狗才会听话，不会到处发情。 母狗的烂血又肥又大，咬着主人的肉棒不松口，口水都滴出来了。母狗发情的时候连肉珠都挺了出来，又红又大。小韩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凌乱的母狗。母狗很喜欢接受主人责罚的样子，高兴的眼泪都流出来了，真是又淫又贱。主人加油，主人好棒，主人快操烂这条母狗。不，不，我没有，别说了，我。
羞愤交加之下，走投无路的小雅只能将心中的委屈诉诸于眼泪。
已经没有办法了。
小雅发现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逃离的力气，全身上下酸软的像一块豆腐，而越来越强的快感正像一头步步紧逼的猛兽，随时准备将自己完全吞噬。这时候除了无助的哭泣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就在小雅心神最为脆弱的一刻，沈清辉的一双大手突然紧紧地钳住了小雅的脖梗，生生将她提得离地了几厘米。顿时小雅就感到自己无法呼吸了，任凭胸腔如何鼓动都没有一丝空气可以再进入肺部。不仅如此，小雅全身的支撑就只剩下脖子上的那双大手和小穴里的那根大肉棒。一瞬间，小雅就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只要脖子上的那双手再稍微用点力，自己的喉头就会像个鸡蛋一样被捏碎。又或者，这双手再举久一会儿，自己也会活活窒息而死。一旁跪在地上的小韩也被吓到了。从他的视角也许能看得更清楚，沈其威双目赤红，胳膊上的筋肉根根鼓起，充满了爆炸般的力量。相形之下，小雅的身体如同秋风下的落叶，软绵绵的在沈其威的钳制之下颤抖着。望着如天神下凡一般的主人，浑身散发着如同兽禽首领一般的雄性气息，小韩顿时浑身颤抖地瘫软在地，只想像母兽一般自缚在主人的雄威之下。
主人好威猛。
小韩的丝袜之间蓦然映出一片水痕，竟已是湿透了。而正面承受冲击的小雅感受得更为真切，面前这个男人起先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儒雅君子，然后化身辣手采花的登徒浪子，而今却仿佛是一头危险的猛兽，露出凶狠的獠牙，威逼着眼前的猎物就范。在许多动物种群之中，包括人类尚未进化出社会组织的原始时期，一个部族往往是由一个最强壮、最有性能力的雄性带领的。这样的雄性首领需要带领种族在蛮荒的原始丛林中跋涉求生、繁衍壮大。因此，只有最强大的雄性能够胜任。而作为首领的雄性天然享有雌性的优先交配权和食物的优先分配权，从而保证自己的基因能够更好地传递下去。现代动物学家将这一类强力雄性称为阿尔法雄性，它们总是享有最优势的生存和繁殖资源，天生就是领导者和支配者的角色。经过数十万年的进化，这种阿尔法雄性的基因依然存在于部分人类身上，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些深具这一远古基因的男人，不是事业成功，就是魅力超群，甚至是两者兼具。沈其威不是动物学家，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功地发掘出了隐藏在自己基因深处先祖的礼物。远古阿尔法雄性的基因是如此强大，不仅助力沈其威在商场上 呼风唤雨，所向披靡，更帮助他早早就在情场披荆斩棘，俘获芳心无数。随着沈其威事业越来越成功，征服的雌性越来越多，他身体中现代阿尔法雄性的暴虐一面开始展现出来，他在性事上的表现越来越狂暴和肆虐，每每要将身下的女人折磨得奄奄一息，才能满足自己内心的暴虐欲望。很快他就投入了 SM 的世界，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教男女奴的同时，他还发现自己觉醒了另一个有些令人不齿的嗜好——人妻。动物种群之间的战争往往是赢者通吃，胜者会把败者的食物、水源和雌性全部抢走。雄性和幼崽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杀掉。这一传统直到古代封建社会还保留着。战胜者将败者的男丁全部杀光，孩童充作奴隶，而妻女则成为战利品。自然，作为首领的阿尔法雄性则拥有挑选和第一个享用的权利。强大的雄性可以支配原本属于别人的雌性，这一概念是深深植根于从远古雄性就传下来的基因之中的。也许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抢别人老婆只能自己想想，但是对于已经贵为首富的沈其威，这就变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游戏。看着别人的女人或主动或无奈地背叛他们的男人，为真正的强者献上宝贵的身体，在大肉棒的征服下婉转呻吟，高潮迭起，而后沉迷于被践踏和被侮辱的背德快感中，最后只能放弃全部的人格和骄傲，沦为卑微下贱的性奴。越是美丽迷人的人妻，越能激起沈其威的征服欲，而沈其威那越来越强的阿尔法雄性气质则成为了摧毁这些美丽人妻们心理防线的利器。小雅当然不会知道这些，但她能感觉到自己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蠢蠢欲动，在不断地怂恿自己。
你已经反抗的够多了，已经尽力了，已经对得起规矩了，真的没有办法，只能屈服了。
尽管小雅谨慎的理智还在顽强地做着反抗，然而早已耗尽力气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理智的反击了，眼前开始出现飞舞的金星，胸腔疼得要炸开了，依然没有一丝空气再能进入肺中，大脑在缺氧的情况下渐渐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原本紧绷的肌肉开始放松，小雅感觉自己的膀胱一阵松弛，一股热流淅淅沥沥地从身体涌出，排泄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爽过。每一滴水珠从尿道滑过，都仿佛撩到了最舒畅的痒处。极度强烈的快感让小雅的全身都不受控制地站立起来。小雅感觉眼前一片模糊，只剩下单纯的身体带来的剧烈快感，仿佛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被什么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控制的物件。然而小雅发现，尽管自己的肌肉已经不听控制，黏膜与神经却变得异常敏感。小雅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沈其威的肉棒在自己的小穴内刮摸的每一个细节，粗壮的龟头是如何不讲道理的将那肉撑开，自己的血肉又是如何不知羞耻地紧紧将它包裹住。小雅甚至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小穴在肉棒的快速摩擦之下正一下又一下地收缩，深埋在肉穴深处的花心也变得越来越软，在肉棒的不住冲击之下扩张， 变形，痉挛着，准备迎接最后的洗礼。小雅已经完全失去了视觉，眼前只有一团模糊的黑幕和千万个飞舞的亮点，耳中只有轰隆作响的一片噪音，隔绝了外界的所有声音。窒息的感觉依然十分痛苦，然而小雅却毫不在意，因为在电流般肆虐全身的强大快感面前，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世界此刻变得仿佛不存在一般，只剩下如天神一般带给自己狂喜的力量，和在这股力量之下匍匐颤抖的卑微渺小的女奴。从小韩的角度看过去，小雅就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毫无反抗地被沈其威举在空中。沈其威则是用着野兽一般的速度和力量狂踹着小雅的小穴，不知道是尿水还是饮水的液体，就像开了闸一样，从小雅软垂的大腿之间淅淅沥沥地滴落下来。沈其威插得如此之深，小韩甚至能够看到小雅的腹部被顶得整体隆起，在接近肚脐的地方凸起一个小小的山包。小雅起初还挣扎了几下，但随后动静就渐渐微弱，只有还在不停鼓起落下的乳球能证明这个女人还活着。但很快小雅又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一片病态的红潮快速地遍布她的全身，原本无力软垂的四肢开始抖动和痉挛。从小雅半睁的眼中可以看到，她的眼珠已经翻了过去，只剩下眼白，嘴巴也半张着，一段红红的舌头从失去血色的唇间吐出来掉在一边。小雅的整个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虚茫笑容，仿佛看见了人间极乐一般。小韩想起从前认识的被某个富豪活活玩死的小姐妹，发现尸体时脸上带着的就是这种笑容。就在小韩以为小雅也要步那位小姐妹后尘时，小雅突然回光返照一般缓缓抬起双手，放到沈其威青筋暴胀的胳膊上来回摩挲，脸上的表情也发生了微微变化，眼梢和眉角下垂，笑容中多了分乞求和谄媚，仿佛是驯服的宠物在哀求主人的怜惜。这是临死之前女人最后的本能哀告，用服从和讨好来换取最后的一线生机。仿佛是响应小雅的哀告，沈其威满足地松开了双手，最后在小雅的小穴中用力一倒，拔出肉棒，在瘫倒在地的小雅瞳底上大量喷射起来。浓稠黏厚的白浆雨点一般浇在小雅头上、脸上和身体上，为饱受摧残的女体添上最后一笔隐秘的色彩。而失去最后支撑的小雅也像一团烂泥一样瘫在地上，刚刚沈其威最后一下的猛烈冲击彻底穿透了小雅的花心，阴关大开的小雅即使是昏迷倒地也依然完全停止不了高潮。她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宝贵的空气，一边在极度高潮的冲击下不断地痉挛抽搐，红肿的小穴一张一合地往外喷射着阴茎饮水。沈其威畅快地将大量的精液喷洒在小雅的身上，转身挺着还未软化的大肉棒指向跪倒在地上的小韩，
过来给我舔干净。
小韩目睹眼前骇人的一幕，哪里还有力气起身，尝试了几次之后只好战战兢兢地对男人说，
主人，我腿软了。
呵呵呵，又发骚了吗？行，你刚刚的表现很好，奖励你一下。
沈其薇单手提着小韩的头发，将他从地上拎起来按在自己的胯间。小韩不顾头发被拽得生疼，立刻张嘴将肉棒整根吞下。香舌一卷，饮水和精液便尽数舔入口中。
好好舔干净，再把这条母狗也一寸一寸地舔干净，收拾好了送到我的包间来。
桂枝上来二层问了好几次，眼见值班的空姐一次比一次脸色差，桂枝心想这样也不是办法，好说歹说找了个坐在二层的经济舱乘客，说了无数好话，才让那个臭烘烘的白人老头不情不愿地掉了座。然而等了很久还是没有等到小雅的消息，再让空姐去问，得到的回答永远是乘客正在休息。失望的桂枝只好蜷缩在狭窄的座椅上，有一搭没一搭的打盹，直到之前上来见到的那个面带嘲弄的笑容的空姐把桂枝叫起来，告诉她小雅邀请她进去。
不是说不能邀请吗？
那空姐立马翻了个白眼。
那你去不去？
话音未落便转身就走。
去去去，麻烦你了。
侧后方有两个人站起，跟在桂枝后面往前舱方向移动。
是上厕所的吗？
桂枝回头发现后头这两个西装大汉身高都在1.8米以上，魁梧的身材将西装撑起，看上去就仿佛两头大黑熊，一看就不是善茬。桂枝赶忙缩回了目光，老老实实盯着前方空姐扭动的屁股往前走，穿过那条桂枝之前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的帘子，便是商务舱的部分。此时大部分座位已经放平了，高矮胖瘦不一的乘客各自裹着毯子躺在不比经济舱宽多少的座位沉睡。一瞬间桂枝感到一阵荒诞感，这些一条一条平躺着的人体都是一些肯花几倍价钱乘坐飞机的有钱人，然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这样躺在这里，桂枝只感觉想笑。这挤挤挨挨的样子让桂枝想起了以前工地上住过的大通铺，几十个男人光着膀子一排一排地挤在一起，鼾声与梦话齐飞，脚处共汗为一色。桂枝知道小雅不在这边，也就轻松地扭头看来看去，不过身后那两个黑衣大汉也一直跟着，这多少让桂枝也觉得有点奇怪，这两个也是往头等舱去的吗？又过了一道帘子，空间变得宽敞了许多，头等舱在同样宽度的机舱里每排只放了4个位置，蛋形的舱室有1人多高，关上门基本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空间了。不过前面引落的空姐貌似还是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他领着一行人从两舱专用楼梯的后方绕过，没想到这后面还藏着一条通道。桂枝有点惊讶地看着空姐掀起帘子，微笑着向她点了点头。桂枝正准备点头回应，后脑突然一阵大力袭来，一时间天旋地转，头昏眼花。桂枝踉跄地向前迈了一步，最终还是支持不住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